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三题，《圣经中的天文学》二，夜空星际探索。现在要继续向大家介绍《圣经中的天文学》。在上一题中，我们已经集中研究了《圣经中的地球观》，得以知道古老的圣经中早就已经指出了地是圆球形，是悬在空中的，是不断旋转的，是受制于万有引力定律的，以及地球在宇宙中小如微尘，甚至不及微尘，近似虚无。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小如微尘、近似虚无的地球，却又成了整个宇宙关怀的中心，成了上帝无限大爱、基督舍命救赎和众天使服务帮助的对象。天上的众星不能数算。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地球转向天空中的星辰。当我们抬头仰望晴朗的夜空，看着满天闪亮的星星，我们有没有试过想数算一下天空中究竟有多少颗星呢？其实圣经中早就启示我们说，天上的众星是多的不能数算的。大约在4000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创世纪15章5节。以后又启发他说，天上的星也像海边的沙一样，是多的无法数算的。创世纪22章17节。此后先知耶利米在公元前590年也明确指出，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耶利米书33章22节。但是在没有望远镜的一般古人看来，天上的星星似乎是可以数算的，而且为数不过2-3千颗，指半个星空，或5-6千颗，包括另半个星空。古今中外的各种星图星表，无论是我国古代的28宿星图，或者是西方演变至今的88个星座，都是按照肉眼数算的星体绘制的。因此在古人看来，圣经上所说天上的星辰像海边的尘沙那样多得不能数算，是难以相信的。但是自从17世纪发明望远镜以来，上述圣经上的启示就已经开始得到证实了。特别是通过现代的天文望远镜，人们既已看到的天体数目都要用亿来计算，简直难以想象，无法数算。例如据估计，我们的银河系就包含有2-3千亿颗恒星，按照我国保守的算法也有1200亿颗恒星。这1200亿数目究竟有多大呢？可以打个比方，假如有人想要把这些恒星数一遍，以每分钟数100颗的速度，日夜不停地去数，也要用2280余年的时间才能数完。然而这还不算稀奇，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人们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仔细观察天空，单单从天空中 面积像月亮那样大小的一块天区里，就可以发现几百个像暗星那样的星点。如果把更暗的星点估算进去，那么它们的数目还要多。我们可不要小看它们，这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极暗淡的星点，却不是一颗颗普通的恒星，实际上是一个个像我们银河系这样庞大的河外星系。每一个河外星系也都包含有几百几千亿颗恒星。如今人们利用有限的观察手段所能观看到的河外星系的数目已经达到几千亿之多，奇妙吧？众星的数目真是多得不能数算。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所敬奉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他有无限的大能和智慧，他也能在宇宙中进行无限的创造。他在所默示的圣经里亲口向我们宣告，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真神上帝的圣名，意思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又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以赛亚书45章5节、44章24节、45章12节。另一处又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40章26节。灵感的诗篇也为上帝做见证说，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灵魂按照原文应当译为生命。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生命，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诗篇33篇6节9节8节18节19节、34篇15节18节22节。诗篇也呼召我们每一位愿意信靠听从他的人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诗篇95篇6节7节。十二宫和北斗星。现在再让我们在银河系中地球周围的天空做一点漫游。所谓地球周围的天空，也就是指我们在夜晚用肉眼所能看到的满天星斗的天空。每年大约可以看到6000颗恒星。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闪闪发光的星星离我们很近，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个遥远的太阳。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 以每秒钟飞行30万公里的光速来说，也要用4年0.4个月才能到达那里。换句话说，它和我们的距离大约4.3光年。至于其他我们所看到的恒星，有些是十几或几十光年，有些是几百或将近1000光年。更远的恒星就需要用望远镜来观看了。我们的银河系直径有10万光年，中心厚度也有15000光年。我们太阳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3万光年。银河系包含的恒星数目，据我们中国的统计大约是1200亿，据国外统计，有的说是2000亿，也有的说是3000亿。我们现在所能探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距离我们大约有150亿光年。我们就先来参观一下夜空中的12宫和北斗星吧。上帝对约伯说，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从他的众星吗？约伯记38章32节。12宫是处在黄道上的12个星座。所谓黄道，也就是太阳从表面上看来好像环绕地球而运行的轨道。现在人们知道，由于地球每年环绕太阳公转一周，依次经过12宫的星座，因此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星座出现，一个老的星座隐没。所以这12个星宫就是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的被按时领出。同样，现在人们也知道，北斗星和随从它的众星，所以能环绕北极星不断运转，而成为天空中终年可见的不落的星座，是由于地球环绕自身南北地轴而自转所造成的景象。但现在上帝并不是问约伯和我们世人造成上述这些天空中景象的原因，而是问我们，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从他的众星吗？意思是我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只有上帝才能借着地球的公转和自转而形成这一些美妙的景象。同时，上帝的这一启示也使我们明白，12宫的按时领出本是出于上帝创造和安排的自然景象，其中并没有任何迷信的占卜算命的含义。但是古代西洋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却根据12宫星座的形状来为他们命名，他们的形状或像人，或像动物，或像某一物件，于是他们的名称依次为宝瓶宫、双鱼宫、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侍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占星学家很迷信地宣称，一个人出生的那一日所属的星宫将会决定他的性格和命运，于是他们根据每个人的生日而绘制成占星用的天宫图。例如规定，在1月20日到2月18日出生的人是属于宝瓶宫，2月19日到3月20日是属于双鱼宫，3月21日到4月19日是属于白羊宫等等。而且还毫无根据地预测每个星宫的人的性情和命运。至于更详细的占星图，不但要指出太阳的位置是坐落在12宫中的哪一宫，而且还要指出一个人出生时的月亮和其他8个行星的位置， 是坐落在哪一个星座。为要取得全部详细资料，必须知道出生的正确日期、时间和地点，就是经纬度，既以推测人的命运。这有些像中国人根据每个人的十二生肖和时辰八字来为人算命一样。其实这一切都是迷信的行为，有时由于算命的人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又加上碰巧好像有些道理，一般来说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假如有人算命真有灵验，那必然是魔鬼邪灵附在他身上。总之，这一切的迷信或邪灵的活动，都是上帝在圣经中严厉禁止人去行的。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的子民说，你们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六节。另一处又说，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命记十八章十至十二节。在先知耶利米书中也提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耶利米书十章二节。是的，我们一切愿意信靠上帝的人，都不要为天象惊惶，为将来惊惶。我们都不要去占卜算命预测未来，以免受到魔鬼的迷惑和危害。我们却要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归向上帝，以他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求耶稣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愆过犯，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爱主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才是真正的蒙爱蒙福之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之上帝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就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十节。主上帝在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也亲口应许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灵感的诗篇中也勉励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又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即或有时他们遇到了苦难，但是耶和华就是上帝，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诗篇三十四篇八节十二至十四节十五至十七节。并且圣经上也应许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卯星的节和参星的带。上面我们已经参观过了北斗星和十二宫，现在让我们再来观看两个更为奇妙的天象，卯星的节和参星的带。上帝问约伯说，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节。 这意思就是，卯星的劫是能记得住的，参星的带是能解得开的，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本来我对这节经文一直不明白，但是多年前有一次，我正在看一本天文学的书，里面介绍到卯星团和猎户星座的情况，主使我的心灵开了窍，我忽然领悟到这节经文的奇妙含义。原来上帝向约伯所说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惊人的科学事实，就是卯星的劫是能记得住的，参星的带是能解得开的。这是因为卯星星宿所有的星是属于一个真正的星团，因此它们能一直连接在一起，好像永远继承一个劫一样。而参星星宿所有的星却不是属于一个真正的星团，因此它们在我们视觉中所连成的星带，在经过多少万年之后必将被拆散解开。这句经文的惊人正确性，直到有了现代的天文学知识后才获得证实。卯星星宿是我国古代28个星宿中的一宿，希腊人称它为七姐妹，属于金牛星座。我们用肉眼观看，像是有五六颗或者六七颗星紧密地团在一起，确实好像被系成一个结一样。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卯星星宿是一个真正的星团，称为卯星团，距离我们有420光年，其中包含有几百颗恒星，都以同样的速度朝同样的方向前进，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将会永远结合在一起，不至于被分散。正如上帝早已启示我们的，卯星的劫是能记得住的。参星星宿也是我国古代28个星宿之一，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猎户星座，其中几颗明亮的恒星铺张在天空中很大的一块空间，所谓两肩两足三围腰，将各星点连起来，就好像一根带子接成一个方环一样。而且在没有现代天文学知识的人眼中看来，这参星的带是永远不能解开的，因为在几百几千年的时间中，单凭人的肉眼看不出它们的样子有什么改变。但是现代天文知识已经能告诉我们，猎户星座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星团，其中的每颗恒星实际上是各以不同的速度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只是由于它们和我们太阳系的距离过于遥远，以致在短短几百几千年中难以用肉眼看出它们相对的位置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是将来总有一天，在经过了多少万年之后，它们将会被完全拆散。正如上帝早就在圣经中启示我们说，参星的带是能解开的。由以上解释，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中有关天文学的启示真是何等奇妙，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然而上帝默示圣经的主要目的却不是为了满足人在科学上的好奇心，而是要引导人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赦罪称义和靠主成圣成义的救恩，使人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奔走永生的天路。正如主耶稣在圣经中所说的，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使徒保罗也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又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至十七节。经上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章十二节。但愿我们都能立即因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要在主的救恩和圣经真理中生根建造，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并且要把天父上帝的大爱和主耶稣的救恩传扬给普世万民听。